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欢迎大家参加这个我们第九课的辅导门查啊，《马可福音》第九课辅导门查。我们首先来祷告，来预备心。父啊，我们在这里在线，我们再次来聚集，我们来渴慕您的话语，渴慕你爱子的宝贵福音。求你特别开启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圣灵宝贵事业在每一位心中做工，让我们知道主的能力是何等的巨大，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降临是何等的美好，让我们在这次查考当中，再次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产生果效，信心再次被搅动起来，看到当年的福音，当年的神迹，如今仍然运作在我们心中，没有任何的减少。场合不同，但是能力一样。主耶稣基督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永不改变。感谢赞美你，也在我们仁爱弟兄姐妹当中，在团契家庭当中继续做那更新的工作，心意更新的工作，赐下能力跟恩惠，使我们每一天活在这大能的神迹当中。祷告，感谢赞美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首先，我想讲一下这个须知，前面那些特征我就不讲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所有带领者要营造一个开放的气氛。开放的气氛呢，乃是说我们要把握总体的一个走向，不要把它变成讲课式的。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注意。你如果想讲，你就把这一课跟上一课的一个小总结讲一下就行了，不要把这一课的内容再做一个讲解。第二呢，要抛出讨论的话题。如果这个群体人比较多，比如说恩典西区在二十几个人呢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更不能一直在讲下去了，一定要抛出许多的问题，下放到底下让大家讨论。那这些问题，如果你觉得我这里总结的一些问题呢，不是那么好讨论，或者你有更好的问题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准备，准备完了以后呢，就抛出问题，抛出问题讨论。我上次去家庭的时候，来了两位吧，慕道朋友，我们立刻把话题就转向福音性的这个话题，让他们可以听得明白，以至于呢，这个互动挺好的。我们每一位都讲到自己传福音的一些感受，这个果效就非常非常好了。第三就是切勿消极批评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因某种神学的观点或者真实带领的人，可能弟兄姐妹比较新、比较紧张，或者他们的神学基础弱一点，讲的不是那么到位。那我们这些比较成熟的，尤其是老基督徒啊，资历比较深的呢，切莫呢立刻做出比较窄的一些评论，说这个不对啊，神学不对啊，不要喧宾夺主，超过这个带领者说话的时间跟次数，你可以提一两次，不要老讲话。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。如果在团契当中，因这么神学观点或者对这种解释不同的看法，老去提出异议的话，很快就气氛就会改变，很多人就不会说话了。可能因着一些异议呢，就会产生混淆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比如讲，我们上次讲到这四个比喻里面啊，讲到这些灯啊。讲到这些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有可能是基督徒自己的光，也许是福音的光。我觉得两种解释都可以，我们不要把它打得太死。如果有人讲这是基督的光，我们讲一定要讲是基督徒的光。如果讲基督徒光，我们就把它扳回来说这是福音的光。我觉得这大可不必。这就引发一个我们的技巧。如果有人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带领者或者一些其他的把握者，你可以说，其实这个没有绝对的，两种观点都可以，在解经方面都有，或者说都行，就把它打过去讲，不需要特别的解释，不要反驳对方啊，他已经在反驳了，你不要再去反驳他。第四呢，就是如果有一些这种问题啊，这次查经可能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，我们带领者跟有一些同工要留下来，立刻做一些讨论，或者事后做一些跟进。我觉得这一项还是挺重要的。如果团契里面有种带领的时候呢，出现了一些局部的小问题、误差或者一些小冲突，如果我们不处理、不及时处理的话， 经常这样的话，可能人就会被搅扰，理解的不好，或者下次就不来了。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。我参加一些聚会里面，你们处理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我要特别给你们鼓励跟肯定，你们做的都非常好。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，就是立刻就跟进回应，把它解决了，下次就不会发生了。好，我听到这儿有什么回应没有？好，没有的话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。今天的经文有四大段，但是具体查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做选择，一共有四个神迹啊。我建议呢，从第一个往下捋，你可以第三个少讲一点，第四个不讲，或者第三个讲的细一点，第四个就完全不讲。但是第一、第二需要花一些时间。那你就能看出一个轮廓来，到底在讲什么事情。
那天啊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
哦，谢谢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风暴，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”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他们来到海那边。格拉森林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林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曾住在坟林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的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“乌龟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耶稣问他。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答说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，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。
好，谢
谢谢
谢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来看第二段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在那个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就央求耶稣说：“求你打发我们。”往猪群里附着猪去，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边，进了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。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，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们说：“你回家去。”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人。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伯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众人就稀奇。马可福音5章11到20节。
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 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霞鲁来见耶稣，就伏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”耶稣就和他去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好在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都不见好。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：“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”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门徒对他说。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这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站立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”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，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，嗤笑耶稣。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“大利大谷米，翻译出来就是"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"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。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儿，又吩咐给她东西吃。
好的，谢谢四位的读经。我觉得读经非常重要。每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再次经历主当时的这个大能的作为，这是神迹。神迹的话，我觉得是我们要特别重视，也特别渴慕的。我觉得在每一次读经、每一次看神迹的时候，因为它是神迹嘛，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觉得对我们都是有崭新的触动。我这次读了又有蛮多触动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引言。我想呢，引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觉得引言首先是对带领者的一个自我考验，你如何准备，如何把这段内容很好的呈现在弟兄姐妹跟朋友们面前。我们准备的好，我们理解的好，你引言一定会做得好。如果你不理解，你弄得不好的话，就会影响整个的带领。那么引言的话，对于新朋友来讲，我再提一下，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耶稣无与伦比的权柄跟身份。我们刚才读了这四件神迹啊，这里面首先是权柄，另外是身份，都是需要我们认识的。那么引言有三点，就是目的。我们查什么？这次是查四个神迹。闪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段经文，我们当然挑一些或者总结一下。它到底吸引人在什么地方？不管是有人生病，还是说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权柄，最后就是邀请加入。我给大家第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们讲闪光点，就是人类历史当中或者宗教法师、宗教领袖等等这些名人、贵族当中，有哪个人可以驾驭自然，一并赶鬼，使死人复活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烧脑，也是非常严峻的问题。只有基督教信仰的耶稣基督做过这件事情，其他的宗教、其他的传统啊、文化啦都没有。那么，除了耶稣没有人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：耶稣为什么有这样无与伦比的权柄呢？他到底是谁呢？他这个权柄表达了他什么样的身份呢？ 如果我们从前面的四个比喻啊，就是他讲了四个比喻，我们就能看到神国已经大能的临到我们，因为是在神国的比喻里面都是大规模爆发性的增长，其实神迹就是大规模爆发性的改变更新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引言啊例子，这不是标准答案，大家可以自己去设计。那么，从第三个例子、第二个例子的话，你可以讲最近有没有人生病没有？你有没有病得医治的例子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使死人复活，还有一个病得医治的，这里都是蛮激励人心的。那例子三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讲马可福音第四、第五章记载了四个神迹，这四个神迹呢，印证了之前的四个比喻，活化了四比喻中神国的巨大威力。所以四个比喻并不是纸上谈兵，马可特别特别刻意的在四个比喻之后立刻加入了四个神迹，而且在第一个神迹平息风浪以后，借着门徒的话讲，这到底是谁呢？把这个问题再次抛出来了，以至于把四个比喻跟四件神迹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？就把神国的四个比喻跟四件神迹非常非常有效的把它连起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读这段经文，从这个四个神迹来认识耶稣，那来自神国无与伦比的权柄跟身份。现在是神学主题，神学主题是我们整个福音书的中心框架、叙述脉络跟解经关键，也是我们的一个神学基础。我们不可能没有任何神学基础、神学观点，一定要有的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从这里面的认识几个神学主题。首先，神的儿子就非常重要，一开始就有。从马可福音第一章就开始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这个身份是对当时的读者是隐藏的，对当时的群众是隐藏的，对我们现在的读者是开启的，是显明的。那么我们是从幕后看这些人啊，我们去读经的时候是看幕后，看当时这群人如何慢慢去认识耶稣。我们只是在圣灵的开启下，我们非常有幸拿到了福音书，在圣灵开启下把耶稣的身份告诉我们了。我们从后面看他们怎样逐步认识耶稣作为神儿子的身份。那么在一章一节呢，就讲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福音的起头，所以呢，把神的儿子与福音做了直接的连接。那么，在第一章，耶稣使用权柄赶鬼时呢，你们记得乌鬼就暴露了他的身份，就讲你是神的圣者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乌鬼就喊你乃是神的圣者。这个宣告实际上也就是说，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。因为"圣者"这个词呢，只能用在神的身上，不能用在人的身上。那么乌鬼这样呼叫的时候，就显明耶稣具有真的神性。那么耶稣立刻呢，就禁止了乌鬼这样的叫喊，就是暴露他神圣的身份。那为什么会禁止他暴露，禁止乌鬼暴露他的身份呢？我们在之前也讲过。因为这是福音的开始，要彰显出耶稣神儿子这个身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。福音还没有传开，还没有展开。如果很快把他的身份显露出来，那么这个福音的信息还没有展开，就会夭折。所以呢，耶稣不允许乌鬼暴露他的身份。而要不断的宣讲神国的福音，通过他所宣讲的，让人去慢慢的认识、揣摩他到底是谁，可以这样有权柄的宣告，并且彰显他所传讲的啊，这是他的目的。那么进入到第四章的话，他用了四个比喻，这四个比喻的话，使得耶稣的身份特别重要。因为这四个比喻都讲到神国未来的成长、更新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撒种比喻100倍、60倍、30倍，这是非常奇妙的，这是当时的人都没有想象、没有办法听说的。那知道到底如何有这么巨大的能力跟果效呢？他们仍然不知道。 那么真正的答案乃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有完全的权柄啊，这是他的身份跟权柄，从神而来的权柄。因此呢，从这个角度看，神国临到，因神的儿子的权柄跟教导呢，神国的真理跟大能就彰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了，所以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。在世界的田地里面，在我们的人心当中产生超自然的果效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如果把世界比喻为田地，我们都是接受种子的这样的人的话，那么神国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种子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巨大的果效，以至于在这个世界的田地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可以30、60、100倍的更新啊，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。神的儿子，但是这个身份是仍然是隐藏的。那么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尾期啊，就是后半部呢，就引进了四个神迹，一个是平息风浪，一个是赶鬼，到第五章就是赶鬼，然后医治血漏的病人，最后死里复活一个死去的小女孩啊。这四个神迹实际上就是要彰显耶稣的身份，他是谁？也是门徒在第四章平息风浪里面所提出来的。他到底是谁？明白他是谁，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个权柄去做这些事情。好，那在第四章第一个神迹里面，他平息了风浪，门徒就十分的惧怕，提出一个问题：这到底是谁呢？等一下，我们还会分析这个问题，这是暴露了他们的无知跟侥幸，以至于对这个新约旧约圣经的不理解，或者说不信，以至于他们不认识耶稣的身份。那么进入第五章，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呢，耶稣来了以后，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，在加利利湖的东边啊，西边是他们的家乡是犹太人的地方。东边是外邦人的地方，他们渡船过来以后呢，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过来喊叫啊，就是说这个我恳求你不要让我们去受苦，不要让我受苦。那这时候他这个称耶稣什么呢？是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。这与第一章里面那个称呼还有不同，因为第一章里面他讲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是神的圣者。这里讲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给他赋予了这个神儿子的身份，非常明显了。但是呢，这里与第一章是不同的。耶稣没有禁止这个乌鬼呢泄露他的身份，为什么？在第一章里面他就严禁告诉你不能再这样喊了，在这里呢没有禁止。那所以门徒听见了，可能他继续喊的时候，旁边的人也会听见。所以他这样一个身份，可能就会被传出去了。哦，那个乌鬼讲他是神的儿子，至高神的儿子。那耶稣没有禁止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时候到了。因为通过四个比喻的介绍，神国已经大能的临到。那么他希望呢，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挑明出来，而且是通过赶鬼这样的一个超自然事件。把灵界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冲突呢，在地上彰显出来了，显明他以无与伦比的权柄呢，即使在天上在地上他都有制服这个乌鬼。那这个时候他要彰显呢身份呢，要挑战门徒与群众的信心啊，因为之前呢他平息风浪以后，门徒就特别的疑惑，这到底是谁？他们的信心不到，那么耶稣就质问了他们啊，你们为什么这个侥幸呢？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实际上，在第四章他已经挑战了门徒的信心。我们看到耶稣所看重的是信心。然后在第四个神迹里面啊，就是在第二个神迹是赶鬼，第四个神迹他是欠起来的啊，就是他去医治这个马上要死去的小女孩的时候，中间夹了一个血漏妇人的事情。那这个三明治结构呢，很奇妙啊，就是去医治小女孩的途中，夹进一个血漏妇人的信心的例子啊。这个 例子呢，表明这个妇人呢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得到了医治，从而呢得到耶稣的肯定。他就讲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的，平平安安就回去吧，你的病痊愈了啊。”这里他提到了两点：首先，你的信救了你了，不仅是得医治；其次呢，他已经得到医治嘛。其次，他就说你已经痊愈了，肯定他的痊愈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耶稣不仅是要人信他，而且要信他得救，人要因信得救，病得医治是第二位的，是次要的。因此呢，信心首先使人得救，其次也使人得医治。耶稣把得救放在信，这个得救放在医治之前啊，告诉我们呢，信心是认识救恩，认识他是谁，从而不是仅得医治啊。那么在其余的三个神迹当中，我们讲有四个神迹，只有第三个神迹，这个三明治当中的这个神迹呢，是要突出的信心。这个三明治结构不是说一个妇人得到了医治，而是她以信心得到了救恩，还有医治，从而呢，就使这四个神迹有一个走向。你们注意啊，这四个神迹有一个走向。第一个神迹乃是说门徒不明白耶稣是谁，就问这是谁啊？他们大大的惧怕，耶稣来挑战他们。你们为什么惧怕？为什么小心呢？如此小心呢？第二个神迹呢，乌鬼把他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。所以从身份的疑惑到第二个神迹，身份的肯定，好。他的权柄是没问题的，所以他的权柄来自他的身份，他是至高神儿子的权柄啊，已经显露出来了。那么知道他的权柄跟身份以后，下面一个是什么呢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第三个神迹里要彰显的，我们一定要通过信心来连接，就是在所有人都吵吵嚷嚷，那个挤挤推推的时候呢，只有这一个妇人凭着信心去触摸他的衣服衫子。一副穗子就得到了医治，而且得到了耶稣的肯定。这四神迹呢，就是他要强调，除了耶稣是谁的话，就是妇人的信心。你看，门徒没有信心，而且中间这个赶鬼的时候呢，加拉森人也没有信心。当这样一件大的神迹发生以后，他们竟然要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耶稣又离开了，他们也没有信心，也失去了机会。那进入第三个神迹呢？这个妇人以信心触摸的时候，她就得到了医治，更是得到了救恩。那因而呢，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我们讲神的儿子跟信心啊，信心呢首先是得救，其次是神的大能下我们会得医治啊这些。另外我们看到呢，信心需要被挑战，信心会胆怯，信心需要鼓励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那么，耶稣是谁？这个门徒当年一直纠结的问题，如今也是我们的一个纠结啊。其实，我们对主的这个大能的权柄啊、医治啊、或者救恩这些呢，还是相当的有限，对吧？你看到教会，这个得救的人、信主的人还是相对比较少，尤其我们生病啊、得医治、我用软弱的人也比较多。从各方面来讲，如今在救恩方面，在医治方面呢，我们的信心还是相当有限，我们需要继续更新的。无论如何呢，我们做门徒需要信心，传福音需要信心，得医治需要信心，辅导门徒也需要信心。所以呢，我整个的这个神学主题呢，从耶稣是谁，显明是神的儿子呢，通过迦南人的这个信心呢，也连接到我们如今不管做什么都需要信心。我们辅导门徒也需要信心，带领者需要信心，听的人需要信心，都需要信心。然后我们通过第四个神迹呢，也能看到进入到雅鲁家里的时候，那个女儿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有许多的送葬的人或者要举行仪式的人已经去了，这些人也是没有信心的，都是没有信心的，在那儿嘲笑他。好，我们就暂时停到这里，这是神学主题的内容啊。就神的儿子跟信心，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分段大纲了啊，因为有四个神迹，我们就分了四段。我们的主题乃是耶稣无与伦比的身份跟权柄，对吧？权柄跟身份，这是不可分割的嘛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神迹，就是驾驭自然的权柄，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结束部分啊。我给了大家一系列的对比经文，尤其是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。是类比的这个神迹啊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但是我特别给大家列了旧约的一些经文，比如说约拿书第一章，你们记得约拿不是逃避神吗？他就跑到他士去，结果这个船就遭遇很大的风浪。约拿后来就承认他自己是逃避耶和华的，请这些船员把他扔在海里面，对吧？扔到海里以后就发生什么事情？风浪就平息了，那些人就大大惧怕，然后就。献祭啊，感谢敬拜约拿的神，犹太人的神。然后还有诗篇四篇第八节、65篇第七节、89篇第九节、104第七、106第九、10729、哈巴谷书3章15节，这些旧约经文呢，都描述了共同的一个事实：耶和华神是平息风浪、掌管风浪。对风浪对它的创造有绝对主权的神，而且在风浪当中，往往在风浪当中显明他的权柄，而且风浪有邪恶势力的代表。那这里的背景呢，乃是说耶稣晚上啊，他们坐船到对岸去，因为白天在加利利里头有很多的事工，他们非常忙。我们不特别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连夜赶到那里去。可能在船上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做一些休息，比如说耶稣就睡着了，对吧？但是赶过去的以后啊，到对面以后呢，就遇见这样一个被鬼附的外邦人。然后耶稣把鬼赶出去以后呢，那头的人就特别的震惊害怕，就请求耶稣离开。所以耶稣立刻又坐了船回到这头来。所以你说他这一趟到底图啥呢？就是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之间到底是图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去跑了一趟又被人劝回来、赶回来，把一个鬼赶出去，一群鬼赶了鬼又回来了，到底在图啥呢？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有个目标，就是要去拯救这个人，拯救完了他就回来。据教会历史讲，这个人后来成为当地的一个主教，成立教会等等啊，就是被神使用了。耶稣让他去传福音嘛，他就去了。我觉得神的怜悯，主的怜悯是非常奇妙的。整个这些过程的话，就是为了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。这对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。我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遭遇，可能就是与主相遇的一个机会。那我们看第二个。就是驱赶邪灵的权柄啊，它彰显了这个灵界的权柄。第一个权柄是彰显自然界的权柄，这里是超自然的权柄。所谓超自然的，就是非自然的，非肉眼可见，非我们物质身体可以做到的。你想，这个人被锁链都捆不住啊，而且天天晚上在山里面叫，可能很多人都非常惧怕，不敢经过他那个地方。这是超自然的一个征战，超自然的冲突。那耶稣专门来到这个格拉森地区，就是外邦人地区，我认为呢，就是要医治这个人，然后彰显出他大能的作为啊，使这些鬼呢能够被赶出去，而且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呢，彰显对灵魂的价值的肯定，因为几千头猪就给毁了。不管怎么样的话。他来到外邦人地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超自然的权柄啊，也显明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神国的范围啊，神国的范围它大规模增长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种子啊、芥菜种是没有区别的，犹太人、非犹太人没有区别的啊。那这里是在外邦人居住的地方，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，说明福音。是要传给外邦人的，福音是跟外邦人有份的，说明属灵的征战不仅在犹太人地区，非犹太人就是在外邦人地区同样的严峻，同样的严峻。我们不比他们好多少，他们也不比我们好多少。那 这个征战是仍然在如今也一样的啊，不管教会、教会外面都一样。然后他驱赶邪灵，首先邪灵呢就暴露了他的身份，当然是神的儿子了，对吧？另外祈求耶稣不要让他们进入那个无底坑，就是怕审判。但是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至高的权柄，乌鬼是知道的。等等，有一系列的对话，我当时底下问题会问，挺有意思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那么，耶稣允许邪灵进入猪群呢？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探讨的事情啊。为什么让这一群猪毁了？一头猪是还是蛮值钱的。那这一群猪毁掉，它是为了什么呢？它为什么允许乌鬼进入猪群呢？它为什么不允许这一群乌鬼继续居住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，而允许进入猪群？虽然知道猪群要被毁掉，还允许，说明什么？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一下。另外的话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让乌鬼受苦，也说明末日的审判。这些乌鬼是非常非常清楚，他们知道的，末日他们要遭极大的审判。好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就继续往下了。好，第三个就是医治的权柄，这里我也讲过。这个背景，因为耶稣在格拉森不受欢迎嘛，所以这些人呢失去了很多听福音的机会也好，或者得医治的机会。你想，有一个人被鬼附，而且这个人里面是一个群，对吧？按照罗马的这个群 （legion） 就是有上万人，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。那么这么大的一群乌鬼，那么在格拉森地区作为的话，肯定有其他的。这个邪恶的事件，但是他们不欢迎耶稣嘛，耶稣就走了，所以他们失去一个很宝贵的机会。他一回去呢，就是犹太人的地区啊，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呢，就来请耶稣啊去医治他的女儿。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雅鲁说啊，请你去，他还没有死，另外你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必活。所以他对耶稣的医治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点，比如说你要去，你要按手在他身上，你要趁他没死等等啊，这是有些就是说明呢信心的这个软弱，就是按照人的想法啊，有这样一个祈求，那耶稣就成全了他，就去了。去的过程中有一个血漏的女人跟在耶稣后面，他就摸这个经文我们读了，我就不多讲了。这里要彰显呢，这个三明治彰显他的信心。这个血漏人的信心呢，其实上非常难得的，因为他换血漏实际上是不允许出来的，不允许跟在这个人群里面或者混在人群里面，被发现的话是很大的麻烦，因为他是污秽的嘛，不洁净的嘛，他还在流血，那么他跟在后面是冒很大的风险的，尤其是他要触摸耶稣衣服的这个信心呢是非常大的，那就得到了医治，得到耶稣的肯定，首先是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就是使你得救了，所以你看耶稣的这个能力出来的话，使人得救。其次的话，他也得了医治。好，这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没有？我给大家列了一段经文，就是利未记15章25节讲到血漏的一些要求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平息风浪，实际上第三个神迹、第四个神迹呢，都是有关信心。第一个神迹，第二个神迹表明耶稣是谁。那么第三个神迹里面的这个妇人的信心是主动的。第四个神迹呢，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嘛？死了以后呢，耶稣对雅鲁说了一句话，因为有人告诉雅鲁，女儿死了，不要劳驾夫子了嘛，让她回去吧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因此呢，第三个神迹。这个换血漏的信心，它是主动的，是非常强的。那第四个神迹里面，因为人死了嘛，就人的信就变得非常软弱。按照这个雅鲁最先的要求啊，你趁他没死，按手在他身上。现在死了的话，可能就说他自己都觉得，哎，不需要了，就不用劳动夫子了，已经死了，没戏了。那耶稣就讲呢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觉得这个鼓励非常的重要啊，信心呢。我觉得信心会软弱，信因着我们一些先入为主的想象啊，会改变。那同时呢，我觉得耶稣是非常仁慈、非常怜悯的，他就会激励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在我们任何的软弱当中，如果我们能够听到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我们就能够突破那样的一个局限。 对，信心需要被鼓励，信心需要被激励的。我们要继续朝前走的啊。所以，信心是一个不断前行的行动。就算人已经死了，就算很多人觉得没戏了啊，不光是有人说跟雅鲁讲，哎呀，你不要劳动夫子了，这个动劳夫子，旁边还有吹鼓手啊、哭丧的人呢、啊，还在那搞那些活动的。这就是非常非常搅扰人心的，让人的信心呢就是非常的不稳固。但是呢，信心呢需要被激励，信心呢最终会成功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四个分段大纲的总结。现在就是有八个问题汇总，这八个问题的话，你们看情况，我觉得按照时间可以挑。那我们就总结啊。总结我是这样讲的啊，我们来看耶稣无与伦比的权柄跟身份的话，首先要知道他这种权柄身份是绝对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至高无上的身份跟权柄。其次，他在彰显的时候是多样的，他在自然界里面彰显，他也在超自然里面彰显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准备，既在自然里面，又在超自然里面来认识他。第三点，我认为呢，他这个彰显是通过我们的信心彰显出来的。那对于犹太人来讲，旧约已经给了足够的经文证据，让他们去做连接，触动他们的信心。如今呢，我们也足够的这种经文，只要我们去读啊，在各种处境当中，通过经文能够对耶稣基督产生崭新的信心，在各样的场合当中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自然、超自然的产生崭新的信心。其次的话，我特别讲到信心，通过这里有两个对比，一个是血漏妇人主动的信心，而且在出人意外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啊，意思说，你的信救了你了，这是信心特别的果效，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，这是一个主动信心的一个果效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发现门徒信心也好，加拉斯人的信心也好。雅鲁信心也好，那些吹鼓作乐的人的信心也好，他们是完全没有信心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发现信心一方面是主动的，信心一方面也是非常非常被动、非常非常软弱的。那我们在面对耶稣无与伦比的权柄跟身份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是蛮有信心的，可能更多的时候像这些多数，这不大部分人一样呢，是特别需要兼顾，也是特别软弱的。作为我们这个信仰群体，我们通过预察，通过具体的代查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种无与伦比的权柄跟身份呢，在自然、超自然里面呢，淡而无味的勇敢地活出来。如果有人生病留下来，结束的时候为他们祷告，甚至按手祷告；有人有各种的困难，奉主的名祷告。也愿意我们在读经查经的时候，更多的能够从里面吸取信心的种子力量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
引子母来，
好，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这一段查经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超自然的权柄，你驱赶邪灵的权柄，你医治疾病的权柄，你使死人复活的这样的权柄，愿意这样子的一个权柄能够牢牢的扎在我们的心里。每当我们在面临锋芒，每当我们面临疾病的时候，每当我们面临很多事情挑战的时候，既能够像血漏妇人一样的主动的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让耶稣的医治藉着我们的信能够进到我们里面，也让我们跟真的是能够知道你是有主权的神，你在你自己的方法里面来去做那个你自己要做的工作，愿意我们有一颗降服的心，求神继续带领每一个来这边参加门训的人，当他们回去之后，当他们预备在查经自己要带领的时候，你的圣灵恩膏他们，使他们更加能够从中体会到你要亲自借着经文向他们所说的话，也求你保守看顾所有的仁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每一次都珍惜每一次的查经，每一次的互动，每一次的碰撞，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带领。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
好， 再次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团契御茶，愿神祝福大家在这个周末能够有非常好的展现，非常好的带领啊！神祝福大家，
好，谢谢牧师，
谢谢，拜拜。
谢谢你们的参与，各位小组长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太棒了。